大家好，欢迎收睇两边走走。过去的一星期，香港的主流舆论都仲系由号称史上最长戏的施政报告带动住，差不多日日都见到官员力 sell， 但系坊间的反应似乎大家都听到攰啦。
不过听住佢哋点样扭进录音，劝香港人有仔趁乱生的时候，都会突然之间吓一吓，醒一醒。
即系我自己觉得啦吓，有 B B 系有细路仔系一个好完美嘅家庭嚟嘅。到自己老咗嗰阵，咁如果你系有细路仔嘅，咁我哋唔系话即系我哋中国人不嬲话养儿防老吓，咁呢个防老咧唔系话净系要佢俾钱你啊吓，咁可能佢嚟探下你啊，见下你啊，倾下偈啊，咁咧你就系、是、我谂系有啲唔同啦。希望喺成个文化上改变到啦。
咁如果你两个人一路落去嘅话，到某一个阶段，你觉得好孤单嘅。有小朋友咧，系为家庭带嚟一个好好嘅欢乐嘅情况，亦都系俾到大家咧系有一个责任啦，去为一个小朋友嘅未来去考虑啦。咁同埋一个中国人一个观念咧，家系乜嘢叫做一个家咧？两个人系咪净系咁简单系一个家咧？
在21世紀的2023年，聽著這一類父母在大氣電波這樣理直氣壯講生仔的目的，說的不尷尬，聽的都真的很尷尬。
你要明白，這些年過60的高官全部是戰後 baby boomer， 不要說他們可能未聽過生仔要考牌這一句，要他們明白這一代社會的處境，坦白一點都要說天方夜譚。
这四个字对于某一些想在新一代区议会选举入閘的人来讲，似乎都很应景。区议会选举提名期结束了，接下来直选的88席有172个人成功报名。
先前都跟大家温过书，现在要玩这一场选举游戏。直选参选人除了要在自己选区拿到至少50个街坊选民提名，最重要是有三会加上9个人的提名支持，才有機會遞到張報名表。
過往大家熟悉的非建制派，今次一共有12個人宣布想參選，但是他們今次全軍覆沒，當中有很多拿街坊提名拿到突，但三會提名就沒有下文。包括做了38年區議員的陳婉心和曾經是民主派第一大黨的民主黨。
民主黨而家已經係少數傳統民主派仲生存緊嘅政黨，已經多次公開講過，連三會成員嘅聯絡方法都好難揾得到嘅黨主席羅建熙話唔希望離散，但對解散冇包袱。
早喺2021年立法會選舉改頭換面之時，民主黨就被傳統建制派連番追擊，話佢哋如果唔參與新時代嘅選舉，民主黨呢個政黨就唔應該存在。其中時任全國橋聯副主席盧文敦先後寫過15篇文章講民主黨嘅生死，論調近乎發最後通牒。如果參選就是求生的話，現在民主黨參與選舉，但是埋門這樣被拒門外，不知道盧文端又會有甚麼回應呢？
盧文端就早在兩個月之前已經完成他的使命了，沒有再做全國橋聯副主席，所以這些通牒在政圈都好像沒有了件事樣。不過民主黨被 DQ 在現在這個時空似乎是很正常的事，反而是有些建制派同樣被邊緣化，就似乎有些不尋常了。
新思維由原本想找三個人出戰，到只有兩個人撲提名，最終一個都入不到閘。一早告急說拿不到三會提名的實政員卓，五個人入面只有一個出到線。民主思路亦都由想派六至七個人，到最後只有一個。不過這三組織，一個是自稱現在議會的唯一一個非建制，另外一個的召集人不只是立法會議員，還是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主思路更加有行會成員湯家驊，為什麼他們會搞成這樣呢？特首就這樣說
了，如果在個過程裡面未能夠成功，那就是應該繼續去優化自己，令到下一次無論是提名人或者選民都信服認同你是可以優異地稱職地服務社區。
言下之意是不是真的叫狄志远、田北辰和汤家骅要检讨一下自己呢？先不要说其他，话晒他们都有爱国爱港的认证，没理由来到区议会选举才被质疑的。
《星岛日报》就引用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的分析，说有人希望藉此声明爱国者的要求和定义是极严，不能够有模糊。就算狄志远和田北辰是有爱国者认证，不代表他们的党友都一定符合要求。还说体制需要的是深度爱国者。
新香港事事讲求爱国爱港是必然，但现在是不是有新标准，爱国都有分深与浅呢？中联办主任郑雁雄这个星期这样讲过，
爱国者是有公认标准的，必然要求真心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如果不是爱国者，甚至是反中乱港分子，就应该连参选的资格都没有，不可能昨天还在反中乱港，或者所属的政团还在反中乱港，今天喊两句口号就摇身一变成了爱国者。
听完他对爱国者的演绎，都只是解释了一些，没有解释一些，究竟怎样才叫做够深度爱国呢？
文明的公民社会自然会一套公认的标准，明文写清楚游戏规则，但红线的出现往往是隐隐约约随处飘移，谁是终极的爱国者，最终可能是时间告诉我们知。
一旦街头演奏的票控案件，又看不看得出这件事呢？
这首歌四年前在香港各大商场以至大街小巷都会听到。上星期二，香港的裁判法院将这段旋律定性为煽动。多次在街头拉二胡的七十岁伯伯李解新，被票控简易程序治罪条例底下的七条罪，指他在2021到2022年期间在大围、旺角和中环无牌演奏同筹款，控罪没有提及歌名。审讯期间，控方传召的警司陈荣说，李解新演奏的《愿荣光归香港》具煽动性，说示威者经常在唱歌后高呼光时口号，经验显示当歌曲出现，示威者是会激进了。处理主任裁判官陈慧敏在裁决时说，留意到这位警司有多次违规记录，但认为不影响政工，所以接纳他说《愿荣光》这首歌和非法集结、暴动以及港独等有高度联系。李解新被裁定无牌演奏及筹款罪成，判监30日。
这个裁决本身呢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的，其实个控罪就是你在公众地方演奏而你是没有申请牌照的，那你演奏什么东西其实跟这条控罪无关的。如果你说他演奏的东西是会引致公众的不安，甚至引起公众的骚乱，因为 他演奏的东西是违反国安，那这条其实已经是另外一条控罪来的。你不可以说因为一个被告一条控罪 A， 然后你就说他其实就犯了一条控罪 B， 所以呢、我就用反控罪 B 来检控他。如果你是基於他控罪 B 去罰他的，其實他沒有機會答辯的，因為他不知道他自己被人告控罪 B， 控方也沒有告控罪 B 的時候，如果你最後判刑的時候說以控罪 B 的元素來告他的時候，那究竟控罪 B 是否真的成立呢？他知不知道原來他被人告控罪 B 呢？他有沒有機會就控罪 B 去作出一個答辯的理由呢？那這些都是涉及即是一個被告 的權利，所以在一般情況底下呢，法院是不應該去考慮一些即是他沒有被檢控的控罪。
裁判官在判刑時又說，《願榮光歸香港》這首歌曲事關國安，法庭需要發出清晰的訊息，傳播奏播歌曲的後果嚴重，又指被告以軟對抗挑起社會矛盾。
其實法律上沒有這樣的東西的， 乜嘢叫做軟對抗？呢個係一個好政治性嘅概念。究竟軟對抗你指嘅係啲乜嘢嘢咧？咁法官係相當含糊啊。咁當你講佢軟對抗嘅時候，你就要睇翻佢嘅意圖係啲乜嘢嘢。咁但係譬如喺呢方面咧，其實係冇乜證據喺入邊。咁法官係用一個比較籠統嘅方法啊。咁呢個亦都即係似乎參考咗好多即係不必要嘅元素喺入邊啦。咁當然法庭係有責任去保障國家安全嘅。咁呢個係肯定嘅，咁但係喺保障國家安全嘅時候咧，法庭更加重要嘅就係處理一個控罪嘅時候，係要以一個比較超然獨立啊公平嘅態度去處理啊，就唔係話因為要保障國家安全咧，我哋就不適用任何方法去啊加重嗰個刑罰。咁呢個就亦都係即係可能喺過往令到人哋覺得好多時啲判決或者刑罰咧係有啲唔公平嘅地方咯。
上年接二连三有体育赛事发生播错国歌事件，触发律政司今年六月就苑荣光申请禁制令，禁止公众播放或弹奏呢首歌。高等法院事后拒绝批出临时禁制令，律政司提出上诉，上诉庭排期12月处理。
裁判官是要考虑埋呢首歌是直到今时今日上诉庭未判为止咧，法院是不出禁制令的，是話冇一個禁制令喺度嘅時候，咁更加法院就唔可以話，因為佢演奏呢只歌就係犯法啦。除非你話佢啲演奏嘅時候係有煽動嘅意圖，於是觸犯國安法，但係嗰條就會係完全另外一條嘅控罪。
呢首歌已經多次喺法庭出現，但多宗已經審結嘅案件入面，法庭都冇裁定呢首歌有煽動成分。一名27岁男子被指将颁奖片段中的中国国歌换上苑荣光，并且放上 YouTube， 今年7月被裁定侮辱国歌罪罪成。当时裁判官强调，在片段消除国歌声音已经是具侮辱性，无需考虑被告是配上什么歌曲。街头歌手马富慈 Oliver Ma 前年在中环演唱英文版《愿荣光归香港》，被控违反限罪令，裁判官裁定他罪名不成立，裁决亦都冇就《愿荣光》定性。至于拉尔胡的李解新，早在上年已经被指在东涌街头演奏《愿荣光》，被飘空无牌演奏乐器，法庭一度裁定他表证不成立。当时暂委裁判官谭立峰仲话，拉爱情陷阱又好，咩都好，歌曲性质同控罪无关。虽然裁判官几日之后自行提出复核，但嗰次最终都裁定李解新罪名不成立。演奏同一首歌，但最新嘅裁决已经完全唔同。李解新原本提出上诉，几日之后撤回。今次判决对之后嘅案件有几大影响呢？
裁判法院咧就冇乜约束力嘅。因為喺我哋嘅司法制度入邊咧，佢屬於最下級嘅法庭，咁基本上佢個判案係冇約束力啊。再加埋咧，永遠喺判刑咧係同嗰個案情係有好密切嘅關係，所以判刑方面嗰個約束力亦都相對上係比較低嘅。咁但係始終係一個判決，其他裁判官可能會去參考呢個判決，咁但係亦都其他裁判官係完全冇責任一定要跟呢個判決啦。咁尤其是如果呢個判決本身可能有一個相確嘅基礎嘅時候，但係好可惜就係嗰位伯伯咧就冇放棄咗個上訴，唔能夠等上級嘅法院係喺就呢個法律問題上面咧係作一個比較清晰嘅指引咯。我哋要尊重法庭的判決，但法庭是可以錯的嘛，咁亦都有好多時係有好多嘅理由令到一件案件冇辦法上訴嘅，被告放棄咗個上訴啊，冇錢上訴啊，冇人代表佢上訴啊。咁但係譬如另外一個考慮嘅就係公眾嗰個反應啦。咁就算係高級啲嘅法院，有時我哋都會話，譬如可能上訴庭嘅判錯，一啲學術界嘅批評咧，其實法院係會考慮原來喺技術上係有得爭議嘅地方。咁可能喺下一宗嘅案件入邊咧，呢啲批評咧係會再拎出嚟法院，等法院再重新去考慮咯。
過往香港人掛喺口邊嘅司法獨立，而家往往要同愛國者一致。香港的司法機關面對社會運動之下的檢控，這麼多年來又有多大的改變呢？
美國的 Georgetown University Center for Asian Law 就做了一個研究， 在列舉了香港過去十年的社會運動之下，分析反修例頭兩年的數據，看看當中被捕、起訴和判刑的情況。
份研究梳理了2021年7月之前已經完成審訊的1500宗案，發現參與運動的人被控超過100種不同的罪名，包括非法集結、暴動、妨礙警察執行職務等等。有些控罪過去幾十年來都沒有用過。這1500宗案件裡面，超過八成人最終被判監，而等上庭的時間平均去到287日，遠遠超過官方所定的100日目標。
研究認為，單單在頭兩年的數據就看到政府的起訴存在眾多違規情況，引申被告還可不可以有公平審判的疑問。又說政府一直拒絕外界不同界別要求特赦的建議，但現在特區政府力求吸引外國投資和人才 back to Hong Kong， 他們是時候要重新考慮，或者至少不要再起訴下去。
學者的研究是這樣說，但大家都看到一切繼續。立法會前議員林卓廷和另外6個人牽涉的721元朗站暴動案踏入證人作供的階段，證人的身份和供詞成為了焦點。
這宗案裡面多個證人申請匿名令，法庭安排他們用特別通道出庭和在屏風後作供。第一個出庭的控方匿名證人是自稱市民的 A 女士，但傳召他之前，控方向法庭提出說擔心辯方盤問他時會播現場的閉路電視片段。法官說最理想是打格仔遮樣。控方這個時候說，上個月初一個不是很出名的新聞網站播了大量沒有打格仔的 CCTV 片段，就算庭上的片打了格仔，公眾對比後都容易認得出 A 女士的身份，打格仔已經保護不到她。控方之后攞警方资料之后，具体指出是杂志社在10月6号下午3点几出了篇专题报道，题目是 CCTV 重组元朗站警钟，三警92秒离场，防暴白衣人刷新全纪录。法官追问片段来源时，控方就说早在3年前交了文件给辩方，推论报道的片段是来自控方转介的文件盒，至于哪个交给传媒就不得而知。法官听到后说，即是说一定涉及有部分辩方团队有人将控方文件发出来，这个怀疑是成立的嘛，要求警方调查是不是有人违反专业守则。他又质疑为什么这片会在开审前爆出来，说有理由相信有人刻意令证人担心被骚扰、网络欺凌甚至身体受伤，从而令证人裹足不前或者有避忌，反问这些不是妨碍司法公正，那是什么呢？目的是什么呢？一定不是新闻啦。法官表明他极度关注，促请警方彻查事件。代表林卓廷的大律师说，若果讲 CCTV 片段是由港铁和商场拥有，拥有人怎处理不得而知。资深大律师潘希就关注，这片段会不会是属于一宗721白衣人暴动案的证物呢？亦有辩方大律师要求警方要公正调查，不止调查辩方，亦都要彻查控方和警方人员。法官就强调，现阶段没有说是哪个涉嫌专业失德和妨碍司法公正，好像看片无间道那样，有没有情况我不知道，就正正要调查咯。扰攘了个多钟头后，自称市民的 A 女士开始作供。她说案发当晚八点几去凤游北街附近探朋友，见到好多白衫人，另外有大约50个白衣人坐在附近公园，听到有人说有些人会入来元朗，按他自己理解是有人会入元朗捣乱。他说自己比较八卦，所以停留在公园看热闹，两个半钟后见白衣人散，他就去西铁元朗站准备搭车回家。 A 女士说，她去到元朗站 F 出口后就见到水柱和水花，闸外主要是着白衫的人在度避水花，话感觉闸入面的人是挑衅感觉强烈啲，闸外的人不是好想入去，他认为是闸入面的人多次叫嚣，最终有20个白衣人忍不住之后跳栏入去想打他哋。他认得闸入面有林卓廷。 A 女士多次提到是闸入面的人高叫你入嚟啦，又用遮攻击闸外白衣人，又掟嘢令白衣人忍不住 甚至要追上楼梯。但辩方就发现 A 女士的口供内容很多资料都不啱。第一次录口供时话，林卓廷当日着浅色恤衫、深色西裤，但事隔1年8个月后，改口话林卓廷着黑色短袖上衣、杏色长裤。A 女士承认自己记忆错了，后尾改口供是因为身边朋友讲翻，话朋友好眼过自己，自己记性不好。而她离开凤游北街休憩处的时间亦都改过，由最初话11:30走，改早了成个钟。被问到她份口供提及当晚11:35经营点商场去元朗站，她就话可能是警察帮我写，我咪话咁上下咯。当佢再被追问系咪警察提供时间俾佢 ，A 女士就话唔记得。辩方亦都展示咗一啲相同嘅播放片段，见到 A 女士手上戴咗白衣人用嚟做记认嘅红绳，佢解释系有人叫佢戴，如果唔系会打埋佢。辩方亦都播片见到 A 女士同白衣人一齐嗌保卫家园口号 ，A 女士话成班市民都系争取公义，反问。如果我跟住佢哋嗌保卫家园，我觉得好正常，因为我系一个元朗居民，嗌保卫一样嘢有咩咁出奇呢？亦有片段见到 A 女士为白衣人拍手，佢被问到系咪行动上鼓励紧白衣人，佢强调自己冇鼓励意图。被问拍手嘅原因时，就话咁佢哋起码成功赶走咗佢哋咯。辩方指 A 女士系白衣人一份子嗰阵，法官就叫 A 女士唔需要答。事发当晚的列车车长、元朗站车站事务经理、呼吸车站管理主任等都以匿名证人身份作供，审讯押后到11月13日续审，会继续传召其他港铁职员作供。
法庭的审讯情节琐碎，但是幕幕都可以是对司法公正的考验，国际社会看在眼内，外资和人才又怎样 back to Hong Kong？
当大家经常很认真帮香港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本身是负责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法定机构金管局就跟大家公布这个消息。金管局星期二的 Facebook post 大大只字写金管局流出密档，为一份内部文件意外外泄，透露邀请了外星人云集香港。再看清楚张图啊，原来是讲中外金融界星级人物会来香港出席峰会。
这个 post 又食字，又用近期公营机构外泄私隐的事件去发挥，我都不明白是想凸显个 post 有几咁幽默，定是睇紧嘅我哋有几咁尴尬。
不过他们用得这么有创意的方法去宣传，证明金管局都很重视这个峰会。如果大家还记得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金管局就奉命举办了一场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当时李家超兴致勃勃地说过这一句
Go for it, get in front, not behind。
这场论坛请的是财金业界，和过往请开各国的财长、财金官员不同。但当时论坛临开始之前，五个相对是星级的主讲嘉宾突然都先后甩底，理由就有中了 COVID 不舒服、行程安排、家有紧要事等等等等。
去年美国国会出声明谴责出席的业界，是帮被美国制裁的李家超提供政治掩护。今年《华尔街日报》的评论都继续关注。
评论的标题是 Wall Street Kisses John Lee's Ring， 点名说今年出席峰会的美国华尔街大班是去叩头。评论提到说理解李家超这么热衷去邀请星级大班去香港是为加强党的路线，但就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华尔街高层会为了被制裁的李家超和越来越不自由的香港用自己的声誉来冒险。
我们暂且观望着这班星级大班下星期一会不会在香港出现，但香港特首面对着月中举办的亚太区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就用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法宣布人家请了但我不去。
特区政府在星期二出稿，说中国香港按惯例收到东道主的邀请，而李家超由于日程事宜未能够亲身代表出席，会由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代为出席。
李家超在今年一月已经说当然希望出席今届 APEC， 五月开始还不断要求今届 APEC 东道主美国一定要按常规邀请他，上任的时候又强调会克服制裁的困难，说好香港故事，有什么日程大得过可以亲身去他经常谴责的地方亲身为香港解话呢？
早在10月初的时候，有传媒已经发现政府没有特别为李家超的日程留档期去 APEC， 而是在 APEC 举行期间的日子，李家超有一日会去一间五星级酒店出席商界的联席午餐会，看完时差的话，笃定他没有想着去美国了。而这个午餐会是由香港总商会主办的。行会召集人叶刘淑仪被独立媒体问到怎样看李家超的选择，他就说每年的公布施政报告之后都会有这个日程，一定要去跟商界介绍施政报告的嘛。
不过坊间就很快有讨论，被美国制裁的李家超有没有可能会收到美国邀请他入境出席呢？政府很罕有再出稿说李家超本人收到邀请，不过明报的报道就提到了美国国务院回复他们的说法是 The invitation was sent to Hong Kong as an APEC member economy， 似乎是否认这一个说法。
表面上是罗生门，但是看看 APEC 主办会议的相关指引就知道答案了。指引只是要求主办国要在会议开始前的8个星期邀请所有组织成员，没有说明是要请领导人。
分析普遍认为今次出现这个折冲的方法，北京和香港都尝试吹淡之前的火药味，是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访美有关。国际大事面前，香港这些因为制裁所受的侮辱要先放在一边。
但这样都不代表拜习会会风平浪静，国际政治舞台经常都是天有不测之风云。
不用说到这么遥远，英国这边的天气就算是测到的风云都可以令人很头痕，好像我们这样已经因为天气不好连续第3个星期要在室内拍摄了。
英国在这个零月里面已经打了3次风，终于是2个强劲的风暴前后脚出现。两星期前才送走了 Storm Babette， 今个星期就到 Storm Kieron。
英国这边都出现灾民求助无门，官员不见人，到今次 Kieron 政府又会怎么应对？
在南部 Devon 沿海的 Sidmouth， 星期三晚已经可以感受到 Storm Kieron 的威力。英格兰南岸多个城市经常见到大浪拍岸，激起浪花的画面。英国气象局表示，由 Kieron 带来的风暴和大雨星期三晚开始出现，达到时速80至90英里的强风在沿岸地区出现，不少树木和电线杆受到破坏。Cornwall 地区一度有超过10000户失去电力供应，亦都引起广泛地区交通受阻。Great Western Railway 星期四取消到当地的火车服务，英格兰南部有几百间学校要停课。英伦海峡翻起非常大浪，位于海峡的 Jersey 录到时速104英里的强风，当地建筑物和汽车都受到破坏。英格兰西南部有20至25毫米雨量，高地达到40至60毫米，而之前受过 Storm Barbie 吹袭的地区水浸情况加剧。在 Kieron 吹袭英格兰的同时，相关雨带亦都影响苏格兰、威尔斯和北爱尔兰。北爱的 Newry 星期三晚已经出现大雨和水浸，当局一度呼吁居民不要外出。Kieron 的中心区由星期四凌晨开始影响英格兰西南部，并沿南岸向东推进，到下午2点左右已经在东南岸离开英国进入北海。它的环流影响欧洲大陆，在当地造成最少6人死亡，而雨带就继续影响英国大部分地区，特别是东部、 当局发出200多个水浸预报同警告。
今次 Karine 咧嗰个去特性就系个中心气压比较低啦。咁啊，呢啲咧就系温带气旋嚟嘅。咁啊，就系温带气旋同热带气旋一样啦。咁啊，其实咧大风就因为有个气压嘅梯度。咁你当个中心气压比较低嘅时候咧，佢气压梯度都比较紧。咁所以咧就系、是、今次咧都系喺英国南部啦，都系即系几大风下嘅。但是你話同上年的 Eunice、啊、比較咧嚇，我就覺得好像都係上年 Eunice 咧都係比較強一啲嚇。Hurricane 去影響英國南部的時間咧，西南部都有啲學校咧就宣布停課啦，但是咧就唔係話全國啦，或者甚至唔係話全個縣咧一齊去宣布嘅，都是個別自己的處所啦，即係例如學校或者工作地點去宣布。咁呢點咧同香港亦都係有啲唔同。
之前的 Storm Barbie 在十月下旬吹襲英格蘭和蘇格蘭東部地區後，令到河道水位持續高漲，交通受阻，火車班次大受影響。至今個星期 Karen 來到前，英國全國仍然有多個水浸警告正在生效，不少地方被 Karen 吹襲之後，水浸情況加劇。
之前嗰個風 Barbette 咧，咁佢都係吹襲主要英國係北部嗰邊咧就比較多啲嘅。咁啊，當時咧就去到一個紅色警告。咁啊，不過咧就係限於蘇格蘭啫。咁啊，但係咧就算英格蘭北部咧，其實當時都有個橙色或者黃色嘅大雨警告嘅。咁佢咧就個特色就係帶嚟啲雨水特別多嘅。咁亦都同之前嗰啲風咧嚇，即係去帶嚟雨水吹個方向咧有少少唔同啦。好多地方本身未有咁強嘅抗洪水嘅能力啊。英國咧就真係有一啲河咧係比較長啊。咁佢咧就會有啲河流咧，佢就會集咗啲水啦，高地去嘅水啦，咁然之後咧就流到下游。咁因此咧就造成嗰個水浸情況咧都相當之嚴重。
I'm here just by the bridge connecting Oldsall and Retford, and you can see.
Storm Barbie 最少造成七人死亡，数以百计嘅人无家可归，成为英国近15年嚟伤亡最严重嘅风暴。环境大臣高翠玲表示，因为大雨由东面而入，令佢哋失去预算。
One of the things that happened, particularly with Storm Barbette, is that we're very good with the Met Office and the Environment Agency flood forecasting, predicting weather normally.Because most of our rain tends to come in from the west. We've got that pretty much down to a fine art. This was rain coming from the other way. And we don't have quite as much experience on that. And therefore our accuracy of predicting where such heavy rain would fall was not to the same degree as if it had been.
Storm Barbette has caused devastation across the country.
環境食品暨鄉村事務部亦都強調，喺2021年到2027年投入52億英磅完善防洪設施。又話佢哋管理嘅70000多个防洪設施當中，90%正常運作。不過環保組織綠色和平轄下嘅調查就指，有超過4200个重要防洪設施日久失修，處於惡劣同非常惡劣嘅狀態，其中800个被指完全唔能夠發揮應有嘅作用。喺受 Storm Barbie 吹襲嘅重災區，就有超過600个設施被評為惡劣，100多个就被指非常惡劣。Karen 係英國今年9月開始嘅風季第三個風，預計整個風季嘅風暴數目會比較多。
英國咧風季就冇咁明顯嘅嚇，咁啊全年咧任何一個月份咧都有機會打風嘅。咁不過咧佢計嗰個熱帶氣旋名稱嗰個數法咧就係由9月去到8月嘅嚇，計翻氣候嚟講，嚟緊都應該仲有機會啦嚇，即係呢個風季嚟講咧都仲會有有名嘅温帶氣旋，絕對唔奇，因為而家咧啱啱開始嘅啫。英國嘅咧打完個風之後咧啲温度都會低啲啊，因為咧。温帶氣旋咧就係冷三日系統嚟嘅，一般嚟講咧嚇，即係最強嘅温帶氣旋咧就冇最強嘅熱帶氣旋咁勁，咁所以咧你話真係去到好似香港山竹啊、天鴿啊嗰類咧咁其實咧就英國出現機會咧就比較細啦。咁但係咧，即使係咁樣咧，英國嘅温帶氣旋吹襲期間咧，啲風力咧都可以去到烈風啦，甚至係暴風嘅程度。由於個緯度比較高咧，一般嚟講啲系統行得相當之快，咁咧就唔會好似香港咁樣咧漚風漚幾日。
Collins Dictionary 今年的年度詞語是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原因呢是 AI 今年發展迅速，已經融入大家生活每一部分。 BBC 呢就問一問 ChatGPT 怎樣看啦， ChatGPT 就說了，這樣是反映了人工智能對這個快速發展的世界影響有多深遠。
英國政府星期三舉行第一個 AI 安全峰會，會場 Bletchley Park 大有來頭。二戰嘅時候，包括 Alan Turing 在內嘅英國專家就喺呢一度研製解碼器，成功破解德國嘅密碼電報。呢、這、一個解碼器咧就成為現今電腦運算嘅基礎啦。
呢一場 AI 安全峰會嘅焦點係出席嘅國家代表簽署聲明，表明有急切需要理解清楚潛在人工智能風險，好好應對，確保發展 AI 是有利全球社會。
會不會有朝一日會是 AI 代替了我和你主持這個節目呢？
在這一日來到之前，我都會很開心跟大家說，今集兩邊走走來到這裡，下星期再見吧。 I'll be back.
Until next time.